这种礼佛在中国大陆以前讲话，今天因为白天很有几位好多问题，我们刚才从道光法师研究说，以后我们晚上这一次啊，就是给大家发问的机会，光是我们讲，大家心里的很多话还有很多没有讲出来呀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讨论，主要的学佛法就是解决人生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各位谁有问题请问啊。在还没有答问题以前，我想有一点想讲各位听一听，我们礼佛的时候啊，我们默拜不出声念礼佛，这种礼佛在中国大陆以前的丛林呢，是通通默拜的，没有出声的，那出声的就是拜忏，拜大悲忏呐、拜梁皇忏出声，平常这个修行啊都是默拜的。但是默拜是不是空空的拜呢？不是，我们绕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，等我们拜的时候呢要观想，观想就是心里的想，想阿弥陀佛。怎么想法呢？有几种，比如说心里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，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啊，光明无量，观想佛的功德，观想佛的愿力。比如说我们想想阿弥陀佛有48愿，都是来度我们众生的，想这些个好处，一方面拜，一方面想，就是摄心。这一种呢，要把心静下来呢，拜拜观想，然后呢你这个心里头坐在那儿呢会清静，就不会说是打妄想了，很有帮助的啊。我们现在发问题呀、各位谁有问题就举手。假如有的问题呢不想自己给人知道是我问的问题，你现在写纸条传给我们也可以，希望大家问，不要紧的，大家问出来给，如果有人好你问大点声啊。是问两个问题，一个头一个问题是怎么，我没听清楚。
邻居有一位往生的，他这个呢没有休息一段时间，他念佛回向
很大。哦，你想回向他，没有亲戚关系，有的时候我们回向法界众生，谁有亲戚关系呢？是吧？法界众生好多都不知道哪一辈子是亲戚，不是亲戚。你知道他姓什么，或者？你就说他的名字，我念完佛，我这功德呢希望回向他，让他超生净度阿弥陀佛那儿去找超生就可以。那这一个问题就回向就可以，你佛法是通心法的，你心里头你这一个功德想回向给他，他会知道，佛菩萨也知道的。好，等一下先翻译啊。第二就是说，你说你母亲，比如说母亲是不是啊过去了啊， 比如说我念佛，我今天念一天佛，我这样，我教你好了，你说我弟子母母唯愿三宝慈光加倍，阿弥陀佛加倍，我愿今天念佛的功德，第一回向我母亲早日超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个花开见佛。第二回向我的邻居什么什么人，第三回向什么什么都可以。哎，佛法的功德是没有界限的。哎，那一位有问题？好啊，什么？是一这个奇难杂症，这个各种问题呀、啊，很有意思的。在去年吧，大概我在美国呀，你请坐。有一个新闻，这个是报纸上说啊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时代跟中国打仗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有一个菲律宾的人呢。逃难走到深山里头去了，后来也是失踪了。你刚才问失踪的问题嘛，我就提到这儿了。失踪了以后这个几十年了，到现在日本光复，我们二次世界大战光复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吧，要大概1945 55 65 75 85 9，整五十年了啊，整五十年了呢。他去年就是49年呢，结果这深山里头出来了，他说日本还在不在了？各位看看呐，他在山里头啊，就吃那个草树那个果呀、草根啊，活到现在40多年，他以为日本还在打仗呢。你在这40几年以内，我们要是念阿弥陀佛给他超生，他又出来了，不把你吓死还怪呢。他没有死啊，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新闻吧。那再说我们现在这是少数了，多份是不见了啊，少数，这是很一两个，这山里又出来了。现在人家大家都笑他，日本早就投降了，你还在那不知道吧。所以这个世界不可思议。那你现在问这个问题，失踪了，我们要想超度他，当然就当他是过去了，多分也是过去了，这么久了嘛。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生辰啊、日子啦，这个没有关系的。第一个，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如果知道他的名字比较更好，你就念佛或者给他供个牌位，写他的名字，不知道时辰日子没有关系。第二个，说他的名字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亲戚呢或者是朋友啊失踪了，我知道有这么个人，那我念佛呢，完了我给他祈祷，这个就没办法写牌位了，哎，就给他回向。回向就说在日本时代那个失踪的人啊，我希望他早日超生。那个佛菩萨有神通，他如果在阴间他也知道，他有通的，他会知道你有这个心意给他， 做功德他也知道的。现在啊，我们这儿有个纸条传达的问题，我先答这一个问题。第一，他有两个问题，这个人。第一，说在家修行的人呢，已经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了，也默默地守这个五戒呀，吃常素啊，是不是还要到佛寺里去受五戒菩萨戒呢？这一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是说，平常欢喜用毛笔抄经，是否写完可以烧掉，用什么方法去烧？现在在家修行受了皈依三宝了啊，但是没有受五戒，可是他守自己默默的守五戒，受持五戒，就是也吃常素，那还要不要到佛寺里受五戒呢，受菩萨戒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我先答。一般这个问题啊，不止一个人了，不但中国，我在美国也经过这个人。他说我持五戒，我不要受五戒就可以了，因为我看着受五戒的人，还有人跟我讲啊，看着有人受五戒的人呢，他未必持得住，还有犯戒的，那我不用受，我持的还更清净，我用不着受。这个问题啊，有点问题。我在美国给他举一个例子，我现在答复您这一位啊，写纸条这一位。我说你到了美国拿到绿卡，然后五年以后呢，你是个好人，这五年没有犯过法，那么你说我是个好公民了，用不着考了，用不着去宣誓了，我就是美国公民，好多美国公民还犯法呢，我还没有犯法，我就是美国公民，我不要宣誓，你能不能拿到美国护照，你能不能算美国的公民呢？你多好都不成，对不对？你没经过那个手续呀，你是好人不错啊，但是你不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再持五戒，你没有受五戒，你没有受戒的功德。他受了五戒，或者犯了一条，喝了酒了，比如那一条错了，那这个因果呀，佛教是因果分明，功归功，过归过，受戒有受戒的功德，犯戒有犯戒的罪过，但是受戒又犯戒，这不是不如不受呢？不是这样，犯了戒将来受罪的时候呢，受完了他那个戒的功德很大的，你这个没有受戒，你持戒呢，你没有受戒的功德，将来你这人天福报享完了，享完了就没有佛法的这个戒的功德了。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待会儿我可以给讲个故事，我这一段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。在1955年，就是民国44年，是吧？我到了缅甸呢，南洋这个泰国缅甸，我到缅甸去参学去。那边是南传的小乘佛教啊，国家。有一个故事啊，我讲了这个故事与这有关系的。有一天，一个大和尚啊，带着500块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有一个强盗土匪呀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这个大和尚呢带着钱从哪儿走到哪儿去，他就在中途上呢等去了，等那大和尚走到那儿了，他就出来了，你站这儿。后来大和尚就站那儿了，站那儿他是要抢这500块钱呢， 他抢这500块钱可跟中国的这个土匪强盗抢钱法不一样，这个地方他就给那大和尚叩3个头，顶礼3拜。顶礼完了，他说你把袈裟拿下来，大和尚穿着袈裟嘛，身上把袈裟拿下来以后，他说你把那500块钱，你身上带着500块钱给我。大和尚就给他，给了他以后，他把500块钱拿到手里了，他不走，他说你大和尚你再把袈裟穿起来。那个大和尚又把袈裟穿起来，他就从他抢那500块钱里头拿出200块钱供养大和尚做功德的，又给顶礼3拜，然后拿着300块钱才走。这要是中国人有没有这样抢法的？我没听说过，你们看看有没有啊？不会了，抢300块钱走了嘛，少抢200，这最多，这就是我好人留点德行。他们不是这样，换一句话说，抢他的人呢可能当过和尚还了俗，因为那边是自由出家的，短期出家的嘛。我们现在台湾也很多短期出家的，将来你不一定个个都是那么标准的好人呢，也不一定的。他说我没有钱用啊，我要抢啊，我这个业障不得了啊，自己都知道，我抢了你，可是我要受罪呀，抢出家人钱，这三宝钱不得了啊，那我将来要受罪呢，受了罪我可以受，但是我要想办法，还得用，还得求三宝来救我呀。假如做300块钱的罪，就抢300块钱走了，留200不要抢，就受罪的时候受300，受完了呢没有功德，没得救。他现在我抢500呢，我受罪受多一点，我就受吧，反正受500块钱的罪，受完了以后呢，我有200块钱的功德来救我。各位看看这个因果分明，小乘佛法这么清楚，那要我们中国人要学佛的人还这样算吗？没有，这是大乘佛法里头没有的东西，贡献各位。这就是说你受5戒，将来的功德，5戒的功德呀就会救你，这个是不同，你默默的吃和没有受啊是不一样啊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啊，你平常欢喜用毛笔抄经，但是抄完了呢可不可以烧掉，用什么方法烧？我看是自己找麻烦呢。一般抄得很工整，这个毛笔字写得好呢，你就不必烧，抄了就保留自己读诵或者送人。如果写的字不是很工整啊，不是很理想的话，我劝各位练字不要抄经，抄了自己又给自己找问题，不是，这不是障道吗？啊，你写旁的，写古文，写其他的东西练字好了，练好了再抄经，不要抄了经又烧吧，又用什么方法烧吧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干。嘿嘿，但是你如果你会问我，问什么呢？那佛经里边不是说抄经有功德吗？你怎么说让我不要抄呢？那个是以前这个印刷啊嘛，这个版呐、啊，以古来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印刷，好像现在这么好印这个佛经啊，随时可以印，那就抄，抄了以后，不管字写的好不好，就能把它保存那个道理，那里边的道理啊留下来。现在我们这个经书都看不过来。你要抄经呢，你一定要把字练好，那个属于纪念性艺术品，那是可以，不然我看就不要抄了啊。另外一个问，我们今天晚了一点啊，这个时间我把这个问题答完了，快一点答啊。这一个问题是说，问呢很可笑的，阿弥陀佛是哪里人，他的身世如何？现在要调查阿弥陀佛的身世，在台湾你要做官调查他的财产，现在我们调查阿弥陀佛了。 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人，他的身世是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得了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讲完了啊，啊，这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答完了，现在再有问题明天答啊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母亲呢，常年都是拜佛吃素，为什么她在住院期间只有三天？所有的亲戚朋友啊，都帮助他求神呐、啊、吃素啊，为什么他还是很快的就往生了？没有任何的神明来帮他，那意思就是他没有回来往生了。这个问题啊，他是肺炎呐、啊，他的急性的肺炎，你看怎么帮？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引。述印光大师啊说的话，如果一个人有病啊，寿命已尽，就早一点往生，不要受罪；寿命如果未尽呢，就赶快好。这是印光大师两条。那现在你得了急性的肺炎了，你还一定要好，要神明来帮助，那就是说永远不能死了，这个人是不是啊？什么病都死不了。那我们这个佛教讲这个业果了，业力也因果啊，那就没讲不通了，对不对呀？我们佛不是神，神也不是万能，哎，所以自己的业到时候寿命到了，那他很快去了还少受罪，应该是好，我感觉，不然也活着受罪呀、啊、对不对呀、啊、少受罪呀、啊、他好少受罪，将来他在超生或者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还不希望他早点去吗？还在这受罪呀、啊、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啊、我们因为是当这个子儿女的，当然希望老人家无论如何都是不要往生，还要在人间呢，是孝敬啊，对的。但是他的病和他的业，当儿女呢也没有办法替他，所以你不要难过，你多念阿弥陀佛，你已经有孝心了，就很好了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讲到这儿了，过重点了。阿弥陀佛，我们还有大回向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念佛期是第二天就要圆满了。今天先没有问答之前，我们这两天都是啊，昨天说的午后那之香，就是讲讲佛法念佛的道理。晚间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大家有问题就解答。现在大家还没有问，我先问一问好了，问问各位，我们这个打念佛期午后午斋以后，我们跑香坐香，大家感觉如何呢？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们就明天继续，还是这一连七天都是这样。如果大家腿痛啊或者不方便呢，做的感觉什么呢，我们就改善一下。我看这样蛮好，因为跑香啊，第一个运动，第二活泼，第三静下来一坐更休息。我们这没有地方休息嘛，就这样休息法，那我们就这样做好了。我们讲过主要的跑香是禅堂的规矩，念佛礼佛是念佛堂的规矩，我们现在就是带一点禅静双修的性质啊，也就是调节我们的身心。修行就是调 服我们的身和心啊，身自在，心自在，身心自在，就没有挂碍，没有挂碍就是一种法乐，这是修行的快乐。如果修行没有快乐，会退道心；修行有了快乐，也就是法乐，会增长信心，增长道心，这样子对自己才有现在就得到好处，将来就到西方。现在我们各位看看哪一位有问题，我们还是分两种啊，举手问直截了当。如果有人举手有的问题啊，可以用纸条写纸条问啊，大家两种，我们昨天晚上这样啊，这种方便大家的问题。好，谁有问题？谁举手有问题？这个阿弥陀佛，没有问题。大一点声讲。等等，慢一点。
刚才就是就是讲说，他念佛就地起来的时候，会出现影子或者是光。
怎么影子和瓜？哦哦，好，你请坐。如果我们念佛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闭上眼睛的时候有影子和光，这一种呢，看你是。这个影子还是平常我们现在比如说我闭上眼睛有时候也会有影子，还是特别外来的很显然的影子。如果很显然的影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还有没有。如果是你闭上眼睛好像有光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它还有没有。如果睁开眼睛没有了，那你再有这个事情，你就稍微睁开一点眼睛啊，它就没有了。如果你假如说睁开眼睛也还有，看那个光，看那个影子是什么样子的，还是普通一个样子的，还是一个这个佛菩萨的样子呢，还是无情的样子，就是分别不出来的样子呢，哪一种的样子？那么这个光呢，是什么样的光呢？你再看一看。还有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灯光射住我们身体，我闭上眼睛，这个周围有光。假如说把灯都熄了，你再坐那儿看你身，周围还有没有光，也不同的。不过按一般来讲啊，我们这个心里头还有你平常你在这念佛，你有没有观想佛光？如果你没有观想佛光，它有了光，和你观想佛光有了光也不一样。你没有开那个麦克风。
在家里的时候，就是平时也都会，就是像这种光啊，就是很有一段时间来都会有，可是最近越来越频繁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光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这样走，现在出现的光啊，就变成弱势，有点类似那个蜡烛那种光啊，但是前面很清楚，因为每次都会同样的，前面的那一段就是很亮很白。到尾巴呢，就是发红的，然后很热闹，它跑得很快啊，就在活动，很热闹。最近大概都是出现这种情形。那如果是影子呢，就是差不多都是。 是出家的，就是出家师父的那种像啊，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姿势啊，所看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你自己就是很萌，就是看不到那个面目，就是真正的，就是像看人这样的，就是像一般照相哈，黑白彩色那种，黑白照相那种，差不多就是这两种。
你当你看这个影子的时候，你心里头感觉有没有怕呀？还是有没有心里头不安呢？还是感觉很快乐呢？
我不会怕，但是呢，那个影子的时候，眼睛睁开的时候就会消失了。但是如果光的时候，哈。眼睛睁开呢，但是闭起来又会有，但是因为它很热闹，很多啊，所以好像有点影响到这个情绪啊，就会觉得说很烦，怎么这两个干扰？
这一种啊，你以后呢，你再打坐，你三分睁开眼睛，睁开打开一点眼睛，不要完全闭眼睛。你不要想它，你心里头不要研究它，这个光啊，这个影子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不要研究它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心跟阿弥陀佛沟通，不要跟那个影子跟那个光沟通，你研究它，你的心就在它那儿，你跟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，你心就在佛那儿，不要管它啊，好了，各位谁还有问题？啊？啊、哦，哎，请你问。
阿弥陀佛，请问老大啊，你们想过？要渡人来出家，我以前也听那个老和尚啊，他都想说渡人来外面出家来出家。那、啊、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现在是佛法非法时代嘛，我曾经听那个以前的监察院长，那个国务院长在讲经的时候啊，开示的时候，他说那个。非法时代啊，如果我们的心啊在动啊，对吧？第三个问题啊，我想这边提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次啊，一个假和尚跟一个真和尚，有一次我去土城神天禅寺去，比方说去那个大山啊，去那个山上玩。下来之后，遇到一个那个出家人，对那个就像我们在家居士嘛，就那个什么海星那边化缘，啊，那位出家人就对那个在家居士说：“施主啊，请不要在这边化缘。”他说：“你像这个海星啊，给他化缘。”会对自己本身不好，他、啊、那个大家去时就骂那个，就骂那个和尚嘛，就骂很难听就对了，啊那位师傅也骂发过去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啊最后那个有位那个弟子说，师傅一定要管他，不是说佛法不慈悲，这三位你的人，
我都。听得四清楚不清。
第一个问题，他请问老和尚，你们想助人出家，就是这样的。他说，有一法师要助200万的人出家。老和尚有这个意思。
我先答第一个问题啊。我们这个法师也好，居士也好，渡人的问题。你刚才问渡人的问题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愿力不同， 比如说有的法师要度多少多少人出家呢，那他是他的愿力。那现在你问我，我说我的愿力是什么呢？我是随缘，我不敢一定规定多少，因为我的福报不够嘛。我说度了，待会儿度不了，人家自己还难过。我是最要紧，先不要自己难过，度多少算多少。第二问题是，谁说的？谁说？啊，他。啊。
意思就是说，心很难控制，都有妄想，心经常在动。
哦。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的心当然是在动了，你能说它不动吗？因为人是活的嘛，那不动就死了。但是动的方向看你怎么动，比如说打一个妄想是不好的，也是在动。那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也在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转什么呢？转识成智啊。平常打的妄想多分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不好的，我们现在用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就转它好的，转它成有了用的这个妄想呢，这个也是动。动有两面啊，那个六祖大师以前不是说有的幡动，有的是心动，有的是风动，都离不开心。心动看你动的是哪一面。我们现在往动什么呢？我们要动从娑婆世界启程往极乐世界那边行动，这样动法。第三个呢？
第三个问题，他说他以前到过成天寺，曾经见过一个释迦师父，看到一个在家居士穿着海青在那边化缘。那这个释迦师父制止他说：“你在家居士，你不可以化缘。”结果两个人骂起来了，骂起来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并且用粗话来骂。他想了解这个事情。
这个事情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想了解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叫什么世界呀？叫娑婆世界，还有一个叫五浊恶世。这里头呢有凡夫有圣人，可能是凡夫多圣人少。好像广钦老和尚当时在世的时候呢，就是高僧大德。那但是也有一般的普通的人呢，你问我这个是怎么回事，我感觉这个很平常。这个出家也好，他没有证圣果，证了圣果你到了普陀山，还有罗汉跟罗汉打架的也有。罗汉跟罗汉打架跟我们凡夫打架不一样，是在哪儿呢？以前呢，普陀山这个故事啊，讲这个故事，这个上海的居士有的小姐太太都朝普陀山去啊，到那儿尽量的布施啊，布施到最后都布施完了就下山呢、啊、下山的普陀山又有几个出家人要跟有一位小姐化缘。这小姐上去家里很富有的，过去他是坐轿去的，可能是坐官的了，坐轿下来抬他。有几个出家人还要跟他化缘，他说我把钱都花完了，我没有钱了。说你没有钱，你有衣服啊？说我衣服我自己身上穿着呢，你穿着我们也要。没有办法， 这个小姐呀，信观音菩萨的信得厉害呀，就不知道哪个是观音菩萨，看着什么出家人也不敢小瞧他，在那儿打麻将的赌钱的都有，他不敢小瞧，他就这一种诚心呐。他说我来一次普陀山不能白来呀，我要下山了可别错过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连自己的身上穿着的衣服啊脱下一件给那几个出家人，那他呢就坐轿子里头就不能出来了，就抬下来，这个心里头就想啊，那个衣服给了出家人，解轿子门拿出去了，他有几个和尚啊，分不均就打吵架了，这个说是给我的，那个说是给他的，这几个和尚就吵起来了，吵起就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就打到空中去了，腾了空了吧，在空中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说这个不是原来这真的，这才要下山了，遇着这么一个节目才是真见着观音菩萨了，这就回来，回来就是说把衣服给他也甘心了，这是遇着菩萨了。后来下来了，就到了家里头啊，不下轿子下不来了吗，就跟说告诉妈妈把哪个箱子的衣服给我拿出来，我要穿上衣服。他妈妈一开箱子拿出一件衣服就给他，原来就是在普陀山让那和尚抢去的衣服，就是那一件，回家在箱子里头呢。那你到了承天寺再说啊，你要看到这种境界呢，看你怎么样会法。你要当他是菩萨境界呢，那你心就清净，心净国度净。你要当他真是打架呢，那你就用凡夫眼睛看也可以。那我再讲几句啊，那要遇着，假如说我们想护持佛法，看着这一种情形呢，我们想发心拥护佛的正法，在一般正常来讲，第一个我们不要这样做，我们不要这样做就对了。第二个呢，你要想劝他呢，你要用柔软语，你不要闹他。哎，你只可以说你这样做，哎，不大好吧？哎，最好不要了。你是给哪块化缘呢？是不是为哪个常住？有没有缘布啊？或者劝他，在这个戒律上啊，这就讲到戒，所以佛的戒很重要。劝人呢，是好意。劝他人是不能超过三次，劝一次不听，劝两次不听，劝三次还不听，就不能再劝。还有劝人的时候呢，不能当着大众大庭广众就说他某某不对，这样是不成，要背地后方便劝他。这方便劝他，在背地后劝他，要用柔软语，不要劝他，不是闹他，不是呵斥他，感化他。如果三次不听呢，你再劝他第四次你就不对了，佛说的，你劝第四次你就犯戒，劝三次不犯戒，他要听就听，不听就不要再劝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今天终点到了，我们还要打回向呢，有问题明天再讨论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。